听众朋友们好。被外界普遍认为以非传统政客形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上任时间并不太长，却以其坚信的美国至上准则和美国传统右派价值，在多个国际问题上做出了其前任们迫于巨大政治压力下不敢或不愿意做出的决定。特别是在美国与俄罗斯两国的关系上，他在还是2016年大选总统候选人时就不断地对外强调，与俄国搞好关系难道不好吗？而那时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仍处于被西方世界孤立的外交危机时期当中。但后来随着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所从事的干预行为被相继揭发，俄国又同时在前英俄双面间谍中毒案中被认为是幕后黑手，担任了美国总统后的特朗普却未能像如其所愿的与普京的俄国直接修复关系。毫无疑问，特朗普在国内所面临的有关其竞选团队的通俄门调查压力，也让他在回答和处理与俄罗斯或普京有关的问题上要比以往推特治国的他更为小心翼翼。近日，特朗普和普京在经历了于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双方首次峰会后，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赞同普京否认俄罗斯曾干预美国大选所引发的风波，也用事实证明了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面对媒体和民众的多变性。在记者会上，普京就通俄门问题再次亲口回答记者称，俄罗斯政府从来没有，未来也不会干预美国大选进程。特朗普则表示对普京的说法很有信心，并称普京的回复非常有力。作为美国总统，在国内多个执法机构加上国会的相关调查中都表明确有俄政府势力干选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再次做出支持普京观点的发言，立即在国内政坛引起强烈反响。不光一直强调特朗普的胜选与俄国干选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主党人纷纷表示不满。另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俄首脑峰会后，美国参议院51名共和党参议员中已有至少34人通过社交媒体或书面声明对特朗普的发言进行抨击。因此，特朗普这种被反对者认为是叛国的言论，最起码也是对本国众多政府部门变相行政能力不信任的表态，也使其进入了就任以来少数真正的民众信任危机当中。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在讨好了普京后，又应怎样就这一事件而面对国内民众呢？特朗普及团队所选择的方式则是一边采取老路攻击媒体报道不实，另一边以不乏商人狡猾智慧的口吻来用口误解释这一嘴上惹的麻烦。首先，特朗普刚从芬兰回国，就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并当着众多镜头和记者的面说，他原本想说的是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不是俄罗斯干预选举，并表示自己充分相信美国情报机构。他并举例称，美国还从未有过对俄态度像他一样强硬的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并不高兴，尽管他试图灭火称是一时口误，但在舆论并不买账的情况下，特朗普在本周三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又再次表示，他认为普京要为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负责。在节目中，当主持人杰夫问及你同意美国情报机构关于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说法吗时，特朗普则回答道，我以前说过，杰夫，我说过了多少次，我会说那是真的，是的。主持人并追问，但你并没有特别谴责普京，你认为他个人需要负责吗？特朗普则回答道，我觉得是，因为他是一国之首，就像我认为自己需要对自己国家发生的事负责，所以作为一国领导人，他理应对此负责。此外，华盛顿方面还在周四进一步传来消息，特朗普在当天拒绝了由普京在双方峰会时提出的另一项要求，即允许俄调查人员盘问一些被指参与犯罪活动的美国人，包括一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美国驻俄大使。而作为回报，俄方将允许美国司法部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涉嫌干涉美国大选的俄罗斯人。就在白宫方面正式发推这一消息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则反常地提前回应称，俄罗斯想要审讯并加罪于11个美国公民，这一要求绝对荒谬，强调美国不会同意俄方的提议。然而，就在外界认为面对巨大压力及口误门尚未被平息的前提下，特朗普会注意在短时间内与一切和俄罗斯有关的事件保持距离的时候，但很快，特朗普在当天连发三条推特指责假媒体新闻报道，穿插两条其他内容的推特后，他仍然惦记着假新闻媒体，发推称美俄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除了人民真正的敌人假新闻媒体。随着在同一天，白宫方面又传出了特朗普邀请普京今年秋天访问华盛顿的消息。白宫发言人塞拉·桑德斯在其推特上说道，总统要求博尔特在秋季邀请普京总统访问华盛顿，相关讨论已在进行当中。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相较价值观更为看重利益的特朗普会不顾自身声誉和民调支持率，努力要和传统敌人俄罗斯及其领袖普京搞好关系呢？分析人士指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则显露在特朗普在与普京会面后有关总结对双方对话话题的推文中。对此他写道，我期待我们再次会晤，这样我们可以开始落实探讨的许多内容，包括反恐、以色列的安全、核扩散、网络袭击、贸易、乌克兰、中东和平和朝鲜等等。这些问题有很多答案，有的简单，有的难，但他们都可以被解决。毫无疑问，在近年来努力在国际场合活跃实力的普京，能帮助特朗普在现如今中美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发生贸易战之际平息和解决，甚至仅将其他地区的问题维护现状，就已经让特朗普很满足了。然而，普京愿意与北京疏远，有条件的靠近华盛顿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